神学院，神的话语是我们信仰的根基，将神的话语实践在生活中是每一位信徒的责任。欢迎收听由环球广播电台为您预备的空中神学院课程，让每一位传讲神话语的人接受从神而来的装备。
你好，亲爱的朋友，杰心在此向您问安，也欢迎您按时收听空中神学院节目教会历史人物第二系列课程。卫斯理老师今天要介绍一位70岁起向世界宣教的教会历史人物，他是孤儿之父乔治·穆勒。他的创立孤儿院让我们看见他的爱，一个爱主的人才肯侍奉主，才能侍奉主。在约翰福音13:1说，他既然爱世间属自己的人，就爱他们到底，爱他们到底。主是爱我们到底的，爱我们到极深的地步。我们该如何回应他呢？他那如此长阔高深的爱，只有起初的爱，第一的爱，最高的爱，才能够配得上这到底的爱。想想这么伟大的爱，我们只能把自己此生最高的爱回应给他，并且将他放在第一位。记得主问彼得说，你爱我比这更深吗？当彼得说是的以后，主才对他说，你喂养我的羊，你牧养我的羊。亲爱的朋友，信、望、爱，最大的是爱。这爱的功课是很不容易学的，可爱的人要爱，不可爱的人要爱，甚至连伤害你的人要爱，连仇敌也要爱，很难是吗？今天教会历史人物系列第19课，卫斯理老师要介绍这位孤儿之父，就是一位充满爱心的基督徒。老师要告诉我们他生命意向的启蒙，他是如何创设孤儿院的，70岁起向世界宣教的经历又是如何。来，让我们准备上课，听老师介绍乔治·穆勒。
各位听众好，我是卫斯理老师，现在播放的是教会历史人物系列之二，今天播放的是第19课。我们要介绍的历史人物名叫穆勒，他是孤儿之父。第19课，穆勒，孤儿之父。人世间有种种的不幸，成为孤儿当然也是其中之一。其实孤儿有两种，第一种是生活上成为孤儿，失去了父母这样的孤儿， 在诗篇68篇第五节，诗篇68篇第五节那里说，神在他的圣所做孤儿的父，神在他的圣所做孤儿的父。从这个地方我们看到我们的神是非常眷顾孤儿的神，这是生活上的孤儿。第二种孤儿是信仰上的孤儿，跟我们的主失去了关系，中断了关系，成为信仰上的孤儿。在约翰福音14章18节那里，主耶稣说，我不撇下你们为孤儿，我不撇下你们为孤儿。这是多么宝贵的应许，主耶稣不要我们成为信仰上的孤儿。今天我们要介绍的这位穆勒，他被称为孤儿之父，当然主要是指他救助了很多生活上的孤儿，其实他也帮助很多人离弃了信仰上的孤儿，就是他使很多人听到福音不再成为信仰上的孤儿。这位穆勒他出生在普鲁士，就现在的德国，他的家境还不错，但是从小啊被父亲所溺爱，把他宠坏了，所以他从小就很不满足，零用钱用完了就开始偷父亲的钱。他的父亲是一个税务员，常常保管了公家的钱在身上，在身边。那么穆勒有时候就会偷这样他父亲所保管的公款，造成父亲很大的烦恼。后来知道了，就是劝他不要再偷，但是他还是不知悔改，他就养成很多非常不良的嗜好。14岁的时候，穆勒的母亲去世，在他母亲临终那一天晚上，他居然还在外面喝酒，在外面喝醉了，没有回来，可见是多么放荡的一个少年人。16、17岁的时候啊，他开始跟一些女子约会，有时候就在旅馆里面，他都还要挑那些高级的旅馆，费用非常昂贵的旅馆，然后没有钱了怎么办呢？就偷偷的逃跑。那么有一次啊，就这样子被抓到了，为了这个罪呢，他就去坐牢，坐了20多天，才16、17岁的年龄，就这样的放荡。他的父亲对他仍然没有失望，还是鼓励他去念书，甚至希望他将来能够成为一个牧师。我们知道当时的德国啊，他们的宗教所谓的国教，国家宗教，虽然也是基督教，但是是已经形式化的，非常没有生命的这样的一个国教。穆勒就加入了到当时一所非常有名的哈勒大学，到那边去念书。但是他在刚进这个大学时候仍然没有悔改。曾经有一次啊，他们邀了几个同学逃学到遥远的地方出游，长达40多天的时间， 在外面啊游荡，所以他仍然没有悔改。一直到后来，他有一个同学邀他去参加一个家庭的聚会，这是在1825年的11月，穆勒20岁了。这个同学邀他去参加一个家庭里的聚会，穆勒跟着他去。这第一次他发现在这个聚会里面有许多人，他们有很好的灵性，他们充满喜乐，他们有真诚的爱心，这些都打动了他，让他很羡慕怎么样能够也拥有这样美好的灵性和这样美好的生活呢。于是穆勒开始追求，开始读圣经，开始热心的参加聚会，这样慢慢的终于他悔改了，终于他完全得到一个新生命了。一个放荡的少年人终于悔改归正，预备行各样的善事了。那这时候呢，穆勒他开始有心要做一个传福音的这样的一个人，专心传福音的人。所以当时在英国伦敦有一个差会，他们是专向犹太人传福音的差会，他们就邀请穆勒从普鲁士到伦敦去接受一些训练，专门向犹太人来传福音，穆勒也就去了。不过这时候他仍然有很多的挣扎。到了1829年的7月，他说他终于完全的顺服。怎么样的顺服呢？就是他认为传福音应该有一个直接接受圣灵的引导，他认为不应该参加一个差会，尤其不应该把自己限定在专向犹太人来传福音。其实他说他到每一个地方他都最关心先向犹太人传福音，他一向都是最看重犹太人的福音，但是他觉得他应该顺从圣灵的引导，能够自由的来做传福音的工作。所以他这样的一个想法就退出了这个差会，就开始做自由的一个传道人。那么到1832年的时候，他从伦敦转到另外一个城市叫布里斯托这个城市去服侍。这时候他看书，他从历史上知道在普鲁士以前有一个基督徒叫法兰克，他就曾经在哈勒这个地方，就是他上大学的这个哈勒大学的城市啊，法兰克办过一个孤儿院，办得非常的大，收养了很多很多孤儿，而且他呢不向人募款，他只凭信心，只凭祷告来供养这么多的小孩。这个孤儿院啊，在穆勒的时候仍然存在的。这个故事让穆勒觉得非常的感动，他愿意来模仿，愿意来效法法兰克办孤儿院的这样的一个信心。于是他就开始在1836年他开始办孤儿院。刚开始当然没有自己的房舍，就是向人租一些场地，一个一个这样租下来，第一所不够了就租第二所，一直租，租了好几所，那也慢慢收容了相当多的小孩。那他办孤儿院其实有一点就是在 在考验自己的信心，考验自己的祷告，因为他最羡慕的就是只凭信心和祷告来成就很多的事情。所以他办孤儿院的原则就是在经费方面，他不向人开口，不向人家开口来募款，有需要他就单单的向神祷告，叫神去感动人来为这孤儿院奉献。那么这样的一个原则他非常的坚持，那么也就从一点一滴的这样的学习，让他在这个信心祷告的功课上是越来就越老练，越来越坚定。那有的时候在人看来真的是好像为什么要这么顽固，这么要的给自己找很多的困难，但是在穆勒看来这就是神工作的原则。我们举个例子来说啊，有一次啊，他真的是陷入非常缺乏的状况啊，大概只有27个便士在他的身上。便士是英国钱里面很小的一个单位，当然27个便士当然没有办法来让那么多孩子吃饱了。那么这时候啊，他收到一封信，这个人呢过去也常常为这个孤儿奉献，也常常捐款给孤儿院了。他这个信上就是说，我知道你是不向人开口的，你只仰望你所侍奉的主，可是你可以不可以回答人家的询问，告诉人家你现在经济的状况呢？像我就是主动来问你啊，那意思就是说我主动问你，你可以告诉我你们需不需要。如果你不需要，那有别的福音的机构，别的一些需要，我就可以来分配一下。这个听起来是没有什么不可的事情啊。人家问起来，你不主动去讲，人家问起来，你告诉他我们孤儿院有需要，这是好像理所当然的。但是穆勒他的回答是说啊，我谢谢你的爱心，我也谢谢你的意见我也认为说去跟人家募款跟答复人家的询问的确是不同的两件事情，但是对我来说我现在呢主要是在领导一些信心软弱的人，意思就是说我有很多同工我要让我的同工也慢慢的操练，可以跟我有同样的信心。我们的信心就是我们单单的祷告神就可以成就很多的事情，意思就是说我还是不告诉你我有没有这个需要不过这封信寄出去以后呢，穆勒当然他就向上帝祷告啊，说主啊，你知道为着你的缘故我没有把需要告诉这位弟兄，现在主啊，求你再一次显明，单单向你吐露我们的需要也是行得通的，所以求你对这位弟兄说话，使他呢会帮助我们。神真的后来就感动这位弟兄啊，送来100个英镑，这是很大的比较大的数目了。那这时候穆勒他真的是需要这么多的经费。好，这个是一个很真实的例子啊，就是连回答人家的询问他都避免，然后单单的向上帝祷告。在穆勒这几十年侍奉，几十年来维持这个孤儿院的历史经历上，这样的事情非常非常的多，在他的写的自传里面常常提到这样神感动人带来及时的奉献，有时候甚至只是小小的几个便士 就补足了当时的需要，所以没有一个小钱是多余的，是偶然的，神都预备好了。这样的经历是不但是他自己蒙福啊，也是使许多知道的人啊都学习这样的功课了。那么他这个办孤儿院当然也不只是为了让这些孤儿有可以温饱，可以有人照顾，当然更重要的就是他也像我们一开始说的，他也使他们不成为生活上的孤儿之外，也不成为信仰上的孤儿，所以他当然是要带领这些孤儿能够认识主耶稣，能够信主，而且呢也训练他们一技之长啊，要好好的教育他们，让他们后来在年纪大一点可以离开孤儿院的时候呢，都可以不管是男的男孩女孩都可以有一些就业的一些这个一些本领啊，可以所以这个他的孤儿院出来的小孩就受到大家的欢迎啊，非常好的出路。那刚才说他一开始这个孤儿院是租借场地，当然后来他也发现呢，还是应该长久之计啊，应该有自己的房舍，自己的院舍。所以从1849年，也就是他开办孤儿院十几年以后啊，开始来自己来建房舍。那这个当然也是大家的奉献。从第一院就是第一个房舍1849年建完，到第五院第五个房舍到1870年建好，这个一共有五个房舍可以收容大约2000个孤儿，所以他经常在他的孤儿院里面就有2000个左右的孤儿要照顾。那么孤儿走了新的又来，所以这个几十年办下来就有很多很多的孤儿从他这里出去的。所以在1898年啊，最后可以说是穆勒他一生中最后的一份报告里面，我们可以看到他有一个说明。他说在1898年的时候，他们办学校，日间学校有七所，家庭主日学有12所，可见他们除了办孤儿院还办日间学校，办家庭主日学。另外呢，他们还有什么事工呢？他们还有分发圣经啊，他们还分发圣经。那么这样分发圣经的费用也是一笔的费用。另外他们还有呢，帮助一些传道人，他们也帮助传道人，也是有一笔的支出。那当然最重要的就是有关于他的孤儿院，他这里说1898年那一年呢，孤儿的人数是1620个人，开办以来全部的孤儿人数是10024个，所以我们是看到就超过了10000个孤儿啊，从他的这个照顾之下这个离开的。那么那一年1898年呢，孤儿院的开支是22523英镑多一点，创办以来全部的费用是98万8829镑啊，因为这是很具体的数字啊，所以我讲的比较详细一点。那么最后就是把这个60年来啊，就穆勒啊，他侍奉60年来前面所说的各项的支出， 送圣经的啦，支持传道人的，办学校的啊，收养孤儿，这些全部算起来呢，一共的费用啊，只高达了150万英镑。这个已经是很大的一个数字，而且我们特别要注意，就是他这些是不靠张扬，不靠宣传啊，不靠这个呼吁，就是靠祷告仰望神，让神来感动人奉献的金钱。这是非常有信心的一个啊，信心的伟人。那么我们以前也提到过，到中国来有一个很重要的传教士宣教士，名叫戴德森。戴德森他比穆勒当然要年纪小一些。那么戴德森到中国来，他来之初曾经有一次啊，他的行李啊，他的财产被人家骗走了啊，被他雇佣的工人骗走了，所以他一下子陷入啊这个很困境里面。而且那时候戴德森他这个所属的这个差会啊，也并不是这个做得很好的一个差会啊。后来他是自己办了中国内地会，在这之前他参加的一个差会啊，行政效率非常不好，所以他们的宣教士到中国来啊，常常是收不到这个生活费用了。那又被这个失去了行李，失去了财产啊，陷入困境的时候啊，那他戴德森就把这样的事情啊写信，透过一些刊物在英国报道出来。那么穆勒知道以后，也发现戴德森对这件事情的反应是非常，他并不是在那边好像痛骂这个中国人啦，或是一些不好的反应。那么他是在爱心中啊，他愿意学习这样的功课，所以穆勒就寄了40英镑来给戴德森，这个是雪中送炭的一笔钱。那么也从此啊，开始了穆勒跟戴德森长期的一种友谊。穆勒后来也常常从英国就汇款到中国来给戴德森，常常都是雪中送炭，最需要的时候有了穆勒的这个帮助啊，可以使戴德森以及这个内地会得到很大的这个安慰的。这个是让我们特别就是看到什么呢？穆勒他自己也是凭着信心和祷告，要维系这么多的工作，要供养这么多的孤儿，照理说他自顾不暇，但是呢，我们看到他对于中国内地会，对于戴德森是这样的不断的来捐助他们，这个就可见呢，真是一个很好的榜样啊！不是单顾自己的需要啊，他在自己这么困难的时候，他能够不断的来帮助别人。那我们刚才说啊，他不止帮助一个戴德森，在他的帮助的名单里面啊，有上百个这样子的需要，他不是光一个戴德森。但是因为我们在中国，我们比较了解中国内地会这个例子，那在戴德森的传记里面也常常提到穆勒这样及时的帮助。穆勒他除了这个照顾孤儿啊，我们一开始也说过有两种孤儿，那么其实穆勒他很多的心是放在另外一种就是信仰的孤儿上啊，也就是说他知道许多人还没有接受福音，这个世界上 许多的人需要福音的。但是他年轻时候啊，因为种种的因素，他就没有去做一个向外去宣教的这样的宣教士。到了1875年啊，他已经70岁了，穆勒才踏出向海外宣教的这样的工作。那这时候他把孤儿院的事工也交给他的女婿来主持。那么他就开始啊，70岁了啊，真是所谓人生70才开始啊，就穆勒来说就是最好的形容。他70岁了，他才开始到世界各地去做一个宣教的工作。从1875年到1892年啊，这个十几年的时间，也就是穆勒70岁到80几岁的时间，以当时的交通工具，他呢旅行了大约25万英里的路途啊，到过了42个国家啊。很抱歉，我们没有办法知道当时世界有多少国家，但是42个国家相信在那个时候啊，也是相当多了啊，相当多的国家了。这里面包括了中国在里面啊，他曾经在1886年啊来到中国，那么戴德森也在中国跟他见面，不过因为时间非常短暂，所以并没有在中国停留很久，这是很可惜的。或者我们就可以有更多关于穆勒在中国的一些故事。这么长的时间，这样的各地旅行，他也到处来传福音，到处分享他属灵的这些经历。估计呢，他大概有跟300万人以上来见面讲道啊，所以我们可以真是称他一个老当益壮啊，这样的一个信心的伟人。所以穆勒的一生最值得我们重视的就是他对于祷告和信心的功课。那他对于祷告他有一些看法，他认为为什么我们祷告啊就是这么重要呢？他认为他祷告，他常常想了有几个条件。比方说，第一，我们用他的话说啊，我一点不疑惑我的祷告，因为我知道他们的得救乃是主的旨意。他的每一个条件他都有引用圣经的经文，像这一点和提摩太前书2:4，他愿意万人得救，明白真道。啊，第二，他说，我不是凭我自己为他们祈求，乃是奉着主耶稣的名来求。这个参考约翰福音14:14。第三，他说，我一直坚信神是乐意听我的祷告。这个参考经文马可福音11:24。第四个，绝不犯罪，因为我若心里注重罪孽，主必不听我的呼求。这是参考66:18。第五，我持久地凭信心祷告，我为一些人祷告长达52年，若是主不回应我的祷告，我还要继续祷告下去，因为神的选民昼夜呼吁他，他纵然为他们忍了多时，岂不终究给他们伸冤吗？这个参考路加福音18:7。最后呢，关于他为人代祷有一个很真实的例子，这是他在1880年时候他所做的一个见证。他说啊， 在1844年11月，我开始为五个人灵魂得救来祷告。我每天为他们祷告，不管是我自己生病还是健康，不管我在海洋还是在陆地，我祷告从来不间断。过了18个月，五个人中间有一个人得救了，我就为这一个人得救来感谢神，然后继续为其他四个人祷告。再过五年，又有一个人得救了，我就为第二个人得救来感谢赞美神，然后继续为其他的三个人来祷告。又过了六年，又有一个人得救了，他就为这三个人呢来感谢神，并且继续为其他还没得救的两个人祷告。直到如今，这是他当时做见证的时候说，直到如今这两个人还没有悔改，还没有悔改。他到1880年他做这个见证的时候，他说，我已经为这两个人祷告了36年了，他们还没有得救，那我盼望呢，我继续祷告，他们总会得救的。结果到1898年穆勒他活到1898年的3月10号他去世的时候，这两个朋友仍然没有得救了，仍然没有得救。所以呢，穆勒从可以说从这个1844年开始他真的为他祷告了52年多了，还不止52年了。但是他是在信心中不断为他们祷告，所以终于在穆勒离开世界以后没有多久这两个人就分别的真的归主了，真的悔改了。所以我们看到，这是一个他自己离开这世界时候还没看到结果的一个代祷，但是在他离开世界以后很快的就完全成就了。五个人终于呢全部都得救了。这也是他许多祷告里面的又是一个见证，又是一个这个见证。所以我们今天介绍这位孤儿之父我们说他不但是帮助那些生活上的孤儿，他也帮助那些信仰上的孤儿那么他的一生从年轻时候这样的放荡，到悔改以后这样全心的来学习祷告跟信心的功课。他说我乐意献上自己来见证祷告和信心能够完成许多的事。我想这是我们一个很好学习的对象。那戴德森被称为这个也是建立一个信心差会，中国内地会，也是不向人募款不公开宣布这些金钱上的需要。我相信戴德森的这样的功课是从穆勒这边学到的，所以他这样的信心帮助了后面许多许多人走上这样信心的道路，单凭祷告，单凭信心，看到可以成就许多的事。这就是今天我们介绍的孤儿之父穆勒。谢谢你的收听，我们下次再见。
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我们的神是说话的神， 他是又真又活的神。他既然在古时候借着众先知晓谕列祖，在今天这个时代，他也一样的兴起他的仆人传递爱的讯息。但愿每天的信息都是您正需要的，让我们在空中神学院里主爱的怀抱里继续追求，唯有在他的里面才能找到所有生活问题的解答。谢谢您的收听，愿神祝福你。